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8日，由于嗓音还没恢复，今天暂时用替代声音。今天财经头条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新闻也是导致今天国际油价和黄金价格上涨的原因。标题是万斯称伊朗在谈判中无视美国核心要求，伊朗称和谈判取得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伊朗未在会谈中认可美国的核心要求。华盛顿方面表示已同意给德黑兰2周时间来弥合双方分歧。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表示伊朗未在周二的会谈中认可美国的核心要求。会谈结束后，华盛顿方面表示已同意给德黑兰2周时间来弥合双方分歧。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谈判开始前，德黑兰曾暗示愿意在伊朗核计划的边缘问题上做出妥协，包括将接近武器级别的铀运往境外。但万斯在周二晚间发表讲话时说，从他听取的会谈简报来看，会谈显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还称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美国已要求伊朗停止其铀浓缩活动，白宫担心这会让伊朗有能力制造核武器。铀浓缩是伊朗核计划的核心内容。万斯对福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关于今天上午的谈判，我想说一件事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他们同意接下来继续会谈。但在其他方面，很明显，美国总统已经划定了一些红线，而伊朗人却还不愿意真正正视并设法解决。万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内容。在谈判恢复之时，伊朗曾发出隐晦的威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与伊朗安全机构有关联的新闻机构在周一播放了从卡车和船只上发射巡弋飞弹的画面，背景中可以看到一艘油轮正在航行。美国总统川普已在伊朗近海集结了重兵，我认为他们并不想承担无法达成协议的后果，川普在周一晚间对记者说，他们想达成协议。川普称他将间接参与周二的会谈，会谈在经过了3个半小时的讨论后结束。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在周二会谈前的一次讲话中警告称，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打击进行报复，比美国军舰更危险的是能将军舰送入海底的武器。他说美国可能会受到重创，以至于一蹶不振。在周二会谈开始之前，大部分外交努力都集中在谈判要涉及哪些问题上。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奇表示，周二的会谈更具实质性，双方在日内瓦都提出了旨在达成协议的想法。他说伊朗和美国同意交换文本，以便在决定新的谈判日期之前为协议创建一个框架。阿拉格奇在与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史蒂夫·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贾尼德·库许纳 Jared Kushner 会谈后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很快达成协议，但至少进程已经开启。然而对于在日内瓦湖畔的阿曼大使官邸举行的这场谈判，一位美国官员给出的通报更为谨慎。该官员说，伊朗已同意在2周内提交一份文本，以解决我们立场上的一些味觉分歧。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国有一股势力一直在催逼川普开战，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也积极游说。今天有美国媒体称开战几率达 90%， 未来一周值得密切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路透社报道，为期2天的艰难乌克兰谈判已无果而终。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日内瓦举行的为期2天的和平谈判于周三结束，但未取得突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责莫斯科阻挠美国斡旋的结束这场持续4年战争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不断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同意一项可能意味着痛苦让步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正在猛烈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并在战场上缓慢推进。在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贾里德·库许纳的斡旋下，各代表团在瑞士一家酒店举行了2天的会谈。泽连斯基称，第一天的会谈很艰难，我们可以说俄罗斯正试图拖延本可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谈判。他在 X 上写道，美国支持的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何时重启尚无定论。在他发表声明后不久，双方代表团中断了会谈， 并表示将来会再次会面，但没有给出具体日期。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前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将谈判描述为艰难但务实。据基辅首席谈判代表鲁斯杰姆·乌梅罗夫的代表称，梅金斯基乌克兰官员指责他只顾讲历史，不进行实质性会谈。泽伦斯基的发言人表示，会谈的正式部分讨论了乌克兰东部的领土问题以及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命运。这两个问题自谈判开始以来一直是症结所在。莫斯科希望乌克兰割让顿内茨克东部地区约 20% 的领土，而俄罗斯军队一直未能占领该地区。基辅方面一再拒绝这项要求。同时，基辅希望由美国和乌克兰共同营运欧洲最大的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但俄罗斯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来自川普的压力。周二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四周年纪念日，这场入侵已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摧毁了乌克兰的城市、城镇和乡村。俄罗斯否认蓄意以平民为目标。川普近日两度暗示基辅有责任确保尽快达成协议。他周一告诉记者，乌克兰最好尽快回到谈判桌前，我就说这么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采访时表示，川普不断公开要求乌克兰让步而不是俄罗斯，这是不公平的。泽连斯基还表示，任何要求乌克兰放弃俄罗斯尚未占领的东部领土的计划，如果付诸公投，都将被否决。泽连斯基表示，我希望这只是他的策略，而不是他的决定。 第三条重要新闻也是路透社报道。路透一所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爱泼斯坦案卷显示权贵可以逍遥法外。路透社一所的一项新民意调查发现，在公布了数百万份关于已故性侵犯者杰弗里·爱泼斯坦与美国精英商业和政治圈关系的记录后，美国人认为有钱有势的人很少被追究责任。在周一结束的为期四天的民意调查中，约 6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观点非常准确或极其准确地被以下说法所概括。爱泼斯坦档案表明，在美国有权势的人很少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另有 17% 的人表示该声明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他们的观点，而 11% 的人表示该声明并未反映他们的想法。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超过 80% 的人表示该声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他们的想法。虽然美国民众普遍对精英阶层被追究责任不抱太大期望，但在国家应该继续关注爱泼斯坦事件多久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却因党派立场而存在分歧。当被问及国家应该停止讨论爱泼斯坦档案这一说法是否恰当地描述了他们的观点时，民调显示 67% 的共和党受访者表示这一说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概括了他们的想法，而只有 21% 的民主党人持相同观点。路透社伊普索民调在线上进行，涵盖全美，收集了1117名美国成年人的回复，误差幅度为3%。中国队36岁的老将徐梦桃凭借着近乎完美的一跳夺得金牌，这是春节期间最令人高兴的新闻。35岁对很多中国年轻人而言是个斩杀线，35岁职场受歧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偏见，但他又确确实实给很多年轻人家庭带来痛苦。徐梦桃36岁夺冠不仅励志， LT 希望能引起中国社会重视。2月18日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中国队36岁的老将徐梦桃凭借着近乎完美的一跳拿下了 112.90 分的成绩，成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卫冕。徐梦桃在赛后激动大喊，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这么漂亮。今年是徐梦桃本命年，她也成为了首位在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实现卫冕的选手。另一位中国选手邵琦获得了铜牌，孔凡玉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第五条重要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团导游被控诈骗卢浮宫120万美元。法国当局表示，多年来带领中国游客参观卢浮宫的导游一直利用同一张门票让团客入场。法国当局表示，多年来带领中国游客参观卢浮宫卢浮的导游一直用同一张门票让团客入场。这一行径之所以未被发现，是因为博物馆安保人员收受了贿赂，对此视而不见。上周有关部门对这一骗局展开收网行动， 逮捕了九名嫌疑人，其中多数为中国公民。这些人员被控欺诈该博物馆超过120万美元，被指控的两人是卢浮宫的员工。电话监听和监控录像显示，涉案导游通过套用门票和拆分团客的手段，以规避博物馆向导游收取的费用。随后他们贿赂博物馆员工以躲避安检。有关部门表示，已从嫌疑人处查获100万美元现金，并从银行账户中查扣约50万美元。与去年该博物馆发生的价值约1亿美元的法国王室珠宝失窃案相比，此案金额不大，但进一步坐实了外界的观感，经历多年的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卢浮宫已然摇摇欲坠。接到博物馆报案后，有关部门于2024年12月对这一涉嫌欺诈案展开调查。起初，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在带领中国游客参观时多人共用一张门票而受到怀疑，但检方表示，调查人员很快发现多名导游都在使用同样的伎俩。调查人员发现，在过去十年里，这些嫌疑人每天安排约20个旅游团进入博物馆。官员们称，他们将所得钱款以现金、银行存款及房地产投资的形式囤积于法国和杜拜。检察官称，法国法官已将一名嫌疑人羁押，另外八人在司法监督下获释。这些嫌疑人的姓名未被公布，也无法联系到他们的律师置评。对这条新闻有一个观点，中国导游挺咒，坚持十年买通保安，这是一种腐败的毅力。为什么其他国家导游没发现这条捷径？这值得中国舆论反思。秘鲁国会周二2月17号罢免了上任仅四个月的总统何塞·赫里。原是赫里与一名中国商人举行了未上公开行程会面，引发了政治丑闻。这一事件延续了过去十年来一直困扰着这个南美国家的政治动荡。39岁的赫里是在出任国会议长后，于2025年10月接替遭弹劾的博罗阿尔特·迪纳·博罗阿尔特就任总统。博罗阿尔特则是在2022年前总统卡斯蒂约Pedro Castillo 遭弹劾并被逮捕后接掌政权，而卡斯蒂约在位时间仅约一年半。不过赫里被指控行为不当，原因是他曾私下与中国商人杨志华（指花杨）会面。根据报道，赫里与杨志华第一次会面是在2025年12月26日，地点为首都利马一家中餐馆。当时有影像显示赫里戴着兜帽现身，引发争议。赫里1月6日又在一家中国商品店与杨志华会面，此次则戴着太阳眼镜，两次会面都未依法登录在总统行程记录中。
低媒体报道，杨志华旗下一家店铺曾因违反市政条例而被勒令停业，但仅隔三天，相关国家监管机构便推翻了导致停业的法规。这起丑闻以秘鲁带有华人饮食根源的料理为名，被称为中餐门七发 gate， 并促使检察总长办公室对赫里及杨志华展开调查。赫里一月承认这些会面确实发生，并为进行方式道歉，但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称这些会面只是偶发，也否认杨志华曾向他要求任何形式的关照或支持。赫里被罢黜国会议长职位后，总统一职也随之出缺，各政治阵营如今将会面协商国会议长候选名单，并于一今天进行投票，以决定下一任临时总统人选。对这个新闻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秘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参与国，而近期引发总统弹劾的丑闻与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旗舰项目前凯港 Chancy Port 有着直接且紧密的关联。相关背景有三个方面信息值得关注。一点，秘鲁与一带一路的关系。秘鲁于2019年正式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目前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国，特别是在矿业如拉斯邦巴斯铜矿和基础设施领域。前凯港是由中国中原海运 Costco Shipping 控股 60% 并负责建设的大型天然深水港，总投资额达35亿美元，被视为中国在南美洲的海运枢纽 Hub。 二，总统弹劾与前凯港的直接关联。这是临时总统何塞·赫里 Jose Gerb遭弹劾，其导火线 Chiefgate 丑闻的核心正是利益输送与不透明的政商往来，且具体涉及到了前凯港的利益链。秘密会面，赫里被指控在未向公众披露的情况下 穿着便服秘密前往一家中餐厅，与代表中方利益的商人杨志华。杨志华当时秘鲁国会正在讨论关于钱开港的交日、独家经营权和特许权法案，贺礼的这次私下接触被反对派指控为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政治支持或私人利益，丑闻爆发。当媒体揭露贺礼与杨志华会面的影像时，这与之前的总统博鲁阿尔特 Dina 博鲁阿尔特卷入的劳力士手表案形成了连续的腐败叙事。国会迅速以道德失能为由发起弹劾。钱开港项目之所以频频引发腐败丑闻，主要源于以下争议点：经营权争议。2024年初，秘鲁港务局曾试图取消中原海运的独家经营权，引发外交风波，随后政府立场反复，并强行修法恢复其特权。这种政策的巨幅摆荡往往伴随着利益交换的质疑，地缘政治与腐败。钱开港不仅是经济港口，也因其深水条件、具备军事潜力而受到美国关注。中方为了确保项目的法律保障和排他性地位，被指控对秘鲁高层进行了深度的政治渗透与公关，这在秘鲁不稳定的政坛中极易转化为腐败案件。第二，中共推行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输出钢铁与水泥，也在无形中输出了一种深层权钱交易的治理模式。以下是过去几年涉及一带一路的几宗重大腐败与丑闻案件，这是一带一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腐败丑闻之一。事件：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被控与商人刘特佐勾结。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中方官员曾提议通过虚报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如东海岸衔接铁路 ECRL 的成本来协助填补 EMDB 基金的债务缺口，结果纳吉政权垮台并入狱。马哈迪上台后一度暂停了多项造价虚高的中资项目，并重新进行谈判。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汉班托塔 port 该案常被作为债务陷阱与资助政客的典型。事件：纽约时报曾披露，中国港口建设资金被指控用于前总统马辛达拉贾帕克萨、马辛达拉贾帕克萨的竞选活动。结果，由于该港口毫无经济效益且无力偿还贷款，斯里兰卡最终被迫签署99年租约，将港口主权移交给中国。这在斯里兰卡国内引发了关于出卖国家主权与腐败受贿的激烈抗争。三、厄瓜多辛克雷水电站 Coca-Cola Sinclair。这是一个涉及重大施工缺陷与高层腐败的案例。事件：这座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新建、耗资27亿美元的水电站被指控在合约谈判中存在大量回扣。厄瓜多前副总统豪尔赫·格拉斯因涉及该项目及相关贿赂案于2017年被判刑，结果水电站建成后出现数千条裂缝，面临崩塌风险，这被视为低质量基建与官员贪腐结合的苦果。四、南非中车集团行贿案，涉及中国国企在海外的直接行贿行为。事件：2021年南非司法部门冻结了中国中车 CRC 旗下公司近3亿美元资产，该公司被指控在南非前总统祖马 Jacob Zuma 执政期间，透过向与祖马家族关系密切的政治 bank 支付回扣来获取利润丰厚的机车合约。结果南非相关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利用南非当时的国家俘获 State Capture 腐败机制，通过溢价合约非法获利。五、孟加拉行贿政府官员。官员事件：2018年孟加拉政府官员公开指责中国港口建设公司 CHEC 试图以现金贿赂交通部的高级官员以获取公路建设合约，结果孟加拉政府因此将该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其参与未来的基建投标。第三，为什么一带一路容易滋生腐败？首先，中共的腐败文化根深蒂固，即使中共外交活动不由自主的本能的将腐败文化输出，即使中共一带一路政策没有一条表明用腐败开路，但是中共从上到下对腐败已习以为常。其次，中共的腐败不仅仅是贿赂换工程，而且伴随中共当权者的洗钱贪污，最典型的华兴业简明把俄罗斯石油转手倒卖给中石油，谁是最终得利者？第三，为何国际上舆论对中共反腐不信任？透明国际最新排名中共廉洁一直在76名，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最直观的宣传和写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